使徒行传第十章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是彼得在遭遇逼迫，耶路撒冷遭大逼迫的时候，彼得就在不同的地方传福音，他传的远远没有像保罗那么多，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对哥林流传福音。那对哥林流传福音呢，跟刚才我们看到腓力对太监传福音有点类似，就是都跟好人传福音。我们基督教说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好人，这是对的，因为从圣经的观点来讲，我们都的确得罪了上帝，不认识上帝。但是我们说没有义人，没有好人，不是说他们的行为在人间不能算善良，有人很善良，有人很谦卑，就新约圣经里的百夫长大概都是这样，那这位也是这样哈。他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我这边可以坐。
对，这里还有空位。
那么这个百夫长呢是千层人，罗马的军团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罗马军团是罗马政府那么强大征服世界的一个重要理由，罗马能够征服世界统治世界，就是当时的世界有两点，一个就是他们有军队，有非常好的军队，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有非常好的法律制度，那么这是罗马强大的理由。而罗马军队的灵魂就是百夫长，那么因为百夫长对上面所交代下来的命令和对底下的兵的指挥都非常的棒，所以百夫长是罗马军队的灵魂。那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他们的确每一个圣经所记载百夫长都很优秀，不过我要讲的是百夫长很优秀，前面那个太监也非常的优秀，非常能干，甚至道德学问都很好，这样的人得救没有？这样的人没有得救，这样的人依然需要救恩。你道德行为越好，越需要承认所有的道德好行为来自上帝。百夫长是一个虔诚人，你看啊，在第十章第二节，他和全家都敬畏上帝，他敬畏上帝，他周济百姓，他常常祷告。就我今天下午选这个，就是告诉各位一件事，这个世界人除非听见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为救我们而成为人，死了复活了升天了将来还要再来，除非我们把耶稣救人的事情清楚讲出来，人不能得救，再多的善行都不能得救。但是那个善行，这里出自上帝的善行是有上帝给的赏赐。那么如果意大利的这个百夫长虔诚，常常祷告，多多周济，敬畏上帝就够的话，他就不需要请彼得来了。那么他要请彼得来，因为跟我们上堂讲的那个太监一样，他每年千里迢迢到耶路撒冷去，很敬虔很善良，但是他空虚没有答案。人不认识耶稣，人就仍然没有得救，人就仍然空虚。哥林流是一个很好的百夫长，甚至上帝的使者到他那里去跟他讲说，你现在去找彼得。哎，这真也奇怪了，哥林流的问题就是不认识耶稣，天使跟他显现了说，你去找彼得来告诉你得救的事。麻烦呐，干嘛这么麻烦？天使直接跟哥林流讲不是比较简单吗？ 圣经也有讲，神可以差遣天使来帮助我们，我们当然也相信神可以差遣天使到普天下去传福音，就问题都解决了，不需要我们今天这么辛苦的传福音，也不需要我们这么天寒地冻的在这里查经，查的这么艰苦，那么就天使去传福音就好了，也一定很有果效。可神没有叫天使去传福音，神就叫我们传福音，神就叫教会传福音。那么这一点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再看重的事，就是在使徒信经里面讲了，我们信上帝，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信圣灵，但也讲我信教会。就教会是一个很奇妙的上帝的作为，不像圣经，不像耶稣基督都是那么完美美善，教会非常的不完全，可是在教会里，神就把他的国度借着教会传开了。你看这么麻烦，要哥林牛信主可以很简单的在意象中，我想哥林牛也会口服心服告诉他说你要信耶稣就完了。天使说你去找彼得来，那么哥林牛就叫了两个家人，还有一个伺候他的千层兵。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哥林牛他不仅是自己对上帝敬虔，他也非常的热心的把这个信仰传给他的兵，虽然他们都还没有得救，因为他们都还不认识耶稣。就我再强调一次，在耶稣之前你信上帝的话就能得救，在耶稣之后你一定要信到耶稣。宣教士那么辛苦到天涯海角去传福音，目的就是要人认识耶稣。我们在这里还有夏令会冬令会，通通都是叫人信耶稣认识耶稣。那这个对于听的是有帮助，其实讲的也有帮助，因为彼得也要学习。那么怎么学习呢？各位，种族的观念是不好的，但犹太人的确有一个种族的观念。犹太人会承认，一直到今天他们都会承认，正统的犹太人都会承认。我们也许不是什么
断电了
那个跳了，
这个也跳了，这个也跳了，
好了，可以了，那个把它开关一次，来了，
好，
就我们再看看，等一下它什么时候跳了，我们克服困难哈，各位如果需要走动都可以走动。神要哥林牛知道，神也要彼得知道，彼得也在学一个功课。就我们今天我也再提一次，这是随时需要提的，随时大家都会把它讲出来，但是并不明白那意思，就是因信称义。人在神面前被神肯定就是称义，不是因为我们人的作为，不是因为我们人的血统。人的作为有没有价值？有价值。人的血统有没有价值？有价值。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的聪明才智文化文明，尤其在法国这个地方我感觉特别强烈，就那么优秀，那么多博物馆，那么好的音乐厅，就是这个城市大概是我觉得比雅典维也纳这两个地方都还更，罗马这三个地方从一个角度来讲都还不如巴黎，因为巴黎汇集的这些优点特别多。我们没有否认人很优秀，我们也没有否认艺术文明的价值是很有价值，但是人如果不认识上帝， 跟这个一切美善的东西隔绝了，那就是死路一条。我们那次在营会里有讲到约拿书，约拿书里面有说文体上有一些字眼很重要，包括大字。那么约拿书的那个大字呢，大鱼大风还有大海大浪，约拿的大大的不悦等等都是大字。那么这里也有大字，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大遭逼迫，大的逼迫。那么在我们中文圣经有翻出来，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二节，捶胸大哭，大字。那么后面还有第七节哈，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又是一个大字。你看到这里很，再往前上面看的话，第七章的第六十节啊，大声喊叫说，然后就死掉了，就这是一个大逼迫，这个大逼迫带来了大声的喊叫，带来了捶胸大哭，带来了就是很多悲惨的事。啊，不过感谢主，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大字，重要大字，就是那个城里大有欢喜，这个城非常的欢喜。我们今天来到奥尔良啊，我们很欢喜，但我觉得这个城呢今天很安静，不知道是还在假期还是怎么样，人不多，但是我们很欢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也许在过节的时候巴黎也是很欢喜，凯旋门那边大概很欢喜。那么这里讲到这个城很欢喜，一个城在圣经的底下哈，城尤其是耶路撒冷城常常被形容成一个女人，耶路撒冷的女子。这个城呢常常是欢喜快乐的，也常常是悲哀绝望的。在悲哀绝望的时候，就是常常在写到他们没有丈夫了，他们的丈夫就是耶和华离他们走了。那么当她丈夫回来的时候，又是欢喜的。那这里这个城，这个撒玛利亚城呢，因为基督的传扬，从很大的悲惨的哭到很大的欢喜。我们很感谢主，基督的生活应该都是这样的。那么希望你的生活能够把周围你自己心中有不能灭绝的喜乐，你跟上帝连接，你知道他多么爱你，你心中的喜乐能够影响到其他的人。那整个使徒行传在这里写的也很像出埃及记第一章，出埃及第一章和使徒行传第八章都在讲大逼迫、大哀哭、大量的死人、大量的悲惨，但是呢以色列人却越来越多。那么教会呢也在很多的逼迫和失望当中，最后是有大欢喜，大有欢喜。我们非常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经历到这样的事。那么整个教会，我们每个个人也都是这样。那么今天跟我们一起来两位弟兄，我们都印象非常深刻哈，这让我觉得有一个很像约翰，有一个很像彼得。很像约翰的他会是雷子一样责备他的弟兄，很像彼得一样很愿意接受责备哈。那我们也很希望你们的生活里面，包括在这个教会，这个退休会，这个教会里面的聚会，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在主的恩惠和慈爱中有继续不断长进啊。没有，各位没有关系，小朋友在那里跑没有关系，我们在这里就是很欢喜啊。在这个大字啊，在后来还继续出现，就是在第八章的第九节开始讲到有一个人叫西门，也是我们中文翻出来 妄自尊大。那么然后呢，西门看到使徒所行的第十三节大异能，就他就非常的稀奇啊。嗯，这一点哈，因为腓力你要知道西门这个人是行邪术的，就他会行各样的邪术，他行的邪术也叫别人很吃惊。然后西门看到使徒所行的，看到使徒腓力所行的神迹呢，就非常的吃惊。但是他的很吃惊还没有一个动作，我也很稀奇，什么事叫这个西门有一个动作而且受到责备呢？第十八节，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给我。各位，如果你有钱，你有很多钱，你能够买很多东西，那么你的钱要买什么呢？这个西门很稀奇，就他看到了其他的神迹，他也自己能行神迹叫别人惊奇，然后看到腓力的他很吃惊，但他的行动是在使徒按手有圣灵赐下，应该就是说出方言来了。就我不能不说西门这个人有一点眼光，虽然是一个邪徒，有点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很奇妙他自己办不到的事。各位，什么事他办不到？我们看经文很容易看到他办不到，就是他按手人能说方言。这个神迹第一个很有很多争议性，第二个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你如果今天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那了不起。你今天讲一篇道，五千个人悔改，这也了不起。你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也了不起。按手叫人说出方言，第一个我们今天不怎么相信了，第二个就算说出方言好像也没有什么稀奇。可是西门看见，西门就觉得太稀奇了，他要出钱来买这个东西。我觉得西门有眼光，虽然他错了，神的恩赐不能用钱买，但他有眼光。怎么叫有眼光？初代教会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如果不是唯一的一件事，就是这件事。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也是做这件事，如果不是唯一一件事。今天我们不管是灵恩派福音派，我们求圣灵工作，圣灵工作重复五旬节的那个大能大力，那是什么事？大能大力，如果我们回去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那个方言的降下，圣灵的降下，就是各种的人，各国的人，说各种方言的人，我们可以说温州，说温州话的，说北京话的，说福建话的，说广东话的，说法语的，说德语的，说英语的，也就各色人种，大家在圣灵的感动下有个共同的现象，就大家一起用不同的语言述说神的大能。那么述说神的大能，我们也知道在保罗的笔下，神的大能就是人看为软弱的十字架道理。圣经讲到神的大能，最重要还不是讲他的创造，不是在讲他的护理，不是在讲他消灭敌人，不是在讲他行多大的神迹。神的大能最重要就是神的软弱，神的软弱就是耶稣的死，就神让他儿子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叫神的软弱，这叫神的愚拙，但是却是神最大的能力，也是最大的智慧。意思就是神用一个最悲惨的事，人最看不起眼的一件事来拯救世人，显出他的了不起。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要做的。我们教会做的，有的时候有些人说教会做的就是我们要像我刚才弟兄带我去参观那个教堂，实在是非常的印象深刻，好漂亮，就只不过是 法国乡下的一个小地方，但有这么漂亮的教堂，很漂亮，很叹为观止。但是神的智慧和神的大能，还不是让建筑师建出这么好的教堂来，甚至也不是叫很有口才的讲员在这里讲道，甚至也不是叫很会唱歌的诗班在这里唱歌，这些都很好。我们还是说一件事情，神的大能是神叫他的儿子替我们死。从人来看这是无能，人死了还有什么大能？从人来看这是愚拙，你让自己儿子死这是愚拙。可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十字架总是神的大能，神的智慧。各位，这是我们的信息。你不管在温州，在巴黎，在十八世纪，在二十世纪，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在讲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他为我的罪死了复活了。腓力看到有圣灵赐下，表面上就是讲圣灵赐下，大家说出方言很稀奇，但实际在讲一件事，腓力看出来，叫全世界所有不同的人异口同声的说一件事，就是上帝怎么样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这是很奇妙的事。我很稀奇，腓力看到了，西门看到了，西门就要买这个东西，他没有买别的，他买这个东西。买上帝的恩典是错误的，但他试货，他知道这个是非常好的，好的一个东西。我们求主帮助，福音不需要买，福音也需要买，也不需要买。福音不需要买，表示这是不要钱的，白白得到的。福音需要买，这我们这当中有温州的弟兄应该很有兴趣。需要买是指着，这是最好的东西，值得你把所有东西都丢掉，要得到耶稣为至宝。那么，西门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是神白白的恩典，但他知道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我们就觉得很宝贵。这个宝贵，我们今天在这里也觉得宝贵。这个宝贵，我在传道的时候常常会碰到这个问题，我的始终不悔改。今天我们有一些慕道友，要讲简单一点。今天我们这些神学生很多，要讲的深一点，我不会。我觉得耶稣讲的道，保罗讲的道，谁都在听，小孩子也在听，大人也在听。耶稣在讲很多道的时候根本很难懂，那么也有小孩在其中。就是我们把上帝的道讲出来，当然我们尽可能的因材施教，尽可能教人懂，但是最基本的我们讲的没有什么，跟小朋友讲的也是一样，我们讲的也是这位耶稣为我们死。我们没有因为跟小朋友讲，我们就在说啊，圣诞老公公给你糖，我们的信息就是这。不过我们不是，我们还是讲耶稣是爱你的。那怎么来表达呢？就是圣灵的大能了。2000年来都是这样，我们跟世界上人，不管你是知识分子或者什么，我们跟他讲一件事情，你是一个罪人，你该死，但有一位爱你的上帝，他创造万有，他让他的儿子来为你的罪死。我们就传这个信息，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在传这个信息。旧约是以预言的方式，新约是以传福音的方式，我们传这个信息。以后再过100年1000年，我们传的也是这个信息，我们仍然在传讲耶稣爱我们的信息。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在撒玛利亚城里面，我们看到在旷野里面，我们也看到欢迎大家，我们在讲的是使徒行传第8章。那么如果你有圣经你就可以一起看，如果没有圣经听听也可以啊。 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讲到我们基督徒所传讲的，就是用各种的语言、各种的方言来传讲的上帝的大能，就是在传讲我们现在讲这福音。那你也很难想象，我也常常用这节经文来勉励我自己，这段经文来勉励我们传福音很讲究战略。我们传福音，教会传福音，其实跟温州人做生意、跟麦当劳做生意有点像的。温州人做生意，我相信，虽然我不是班，我希望没有班门弄斧，就你要开一个店，你要先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市场。麦当劳要开一家麦当劳的，他要测量一下一个钟头有多少人走过这里，然后最近的麦当劳店在哪里，开这个店在这里赚不赚钱，然后再开。这当然不只是这个，考虑这个，考虑很多。我们传福音呢也有战略，有人说应该在哪个地方，在学校附近啊，可以吸引最多的人。我不知道奥尔良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福音的据点，是不是我们应该忽略奥尔良，到比较好的地方，我不知道。各位你要知道，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保罗有的时候一个城一个城他就过去了，可是有的时候他在一个城就留得很久。譬如说他在帖撒罗尼迦留了一段时间，但他在雅典也留的时间非常短。帖撒罗尼迦不比起雅典没有什么名气，学者跟我们讲他很注重战略地位，哪一个城里面很重要可以得到人，我不晓得。我想保罗是注意到战略，他的人生有限，我们每个人人生都有限，要把这么好的消息要传出去，希望用最恰当最有效的方式，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也不忘记一点，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跟效率没有关系。那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就是这样，使徒到了撒玛利亚传了福音，而且打了属灵的征战。到第八章的下半段就讲这个传福音的腓力呢，有一天有个使者跟他讲，你去往南走，到那个加沙的路上，那条路是旷野。有一点像上帝有一天跟我讲，康莱昌，你去玉山去传福音。玉山是台湾的一个高山，没有人住在那里的，最多有旅客在那里，偶尔有旅客，冬天大也上不去。上帝对腓力说，没有叫他到耶路撒冷人多的地方，上帝说你往南走，在加沙的路上，那个路是旷野的路。哎，这个路还真跟习近平有点关系嘞，就一带一路啊。那么这条路啊，加沙的这条路很重要，是古的时候到现在都是一个商业军事要走的路。你们法文不知道是什么，英文 Gaza Strip 就这条路是很重要，战略地方也很重要。但这条路上人不多，没有什么人，是一个旷野。天使跟腓力讲说你去，哎呀，我很受感动。神说你去纽约去巴黎，这我能理解，神说你去沙漠我不能理解。但腓力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去了，他去，腓力就去了。各位，这些你都可以比较的，如果你听过我讲约拿书啊，约拿书里也有同样字眼，起来。这里使者也对腓力说起来，腓力也就起来，腓力就往这个路上去。那也像阿拉伯劳伦斯一样， 一个沙漠，没有东西，他走到那里也像亚伯拉罕一样，主啊，你给我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吗？你说这是多么美好的地方，什么人都没有，你要我在这里干嘛？如果我们当中包括，不知道有没有人是拍电影的，如果是拍电影的，这段景也很不错，很安静，可能有那个沙漠里的风的声音。菲利想到神把他叫到这里来，晒得半死，孤单一个人，有没有沙漠中的强匪还不知道。然后在风声之后开始听到有一点声音，叽叽咕咕叽叽咕，越来越近的声音，有马车来了，有一辆马车来了。这个马车呢是埃提阿伯，这埃提阿伯应该就是在埃及，也许有人说是伊索比亚，有人说其实就是埃及。那么有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是一个大有权的太监，他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手下总管银库。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就他去开机器会议了，他去开这个大会。福音或者说犹太教的信仰在两约之间的时候就开始往外地传，因为犹太人被掳了，分散到各地，就把他们的信仰也传开了。犹太人是一个失败者，武功啊什么都没有别人强，被人家统治，但犹太人因为信靠上帝，所以他们的道德很好。于是有一些有名的人，有一些大人物，居然也就喜欢犹太教，然后这就跟着犹太教的人想要成为犹太教徒。这些人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名字给他们，叫敬虔人或虔诚的人。虔诚人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百夫长，好几个犹太的罗马的百夫长都是虔诚人。就是他们觉得犹太人虽然不会打仗，虽然是他们的奴隶，虽然被他们打败了，但他们的信仰、他们的道德、他们的神都非常好。那这个信仰居然也传到了非洲去了。各位，福音是先传到非洲，再传到欧洲。那么福音原来就在亚洲这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其实跨三大洲的。那么福音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传到了非洲去了，传到埃及那里，传到皇宫里，传到一个财政部长，一个太监那里。他很忙，他每天都要上班，管银库嘛。但是他也跟一个羡慕做犹太人的外邦人一样，他去朝圣，他去耶路撒冷朝圣。前天我们坐 Uber， 有一个那个司机是穆斯林。他也说我们都应该一辈子最少有一次去麦加。各位，我们基督徒不朝圣的，我们基督徒即使去耶路撒冷也不是在朝圣。如果你觉得你是朝圣，你的神学有问题，因为上帝无所不在，我们在这里就是圣地，这里我们带着真理，带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就在敬拜上帝。也许这个地方再过一个两个钟头是做别的活动，没有关系，我们敬拜上帝，我们就在朝圣了。不过犹太人他们也以为，很多人也以为每年应该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一次，或者说过节。这个人就非常敬虔，他每年都去，他每年都去，很敬虔。各位，我们信，在不信主的人会讲一句话，我们中国人也会讲，条条道路通罗马。 有人心胸广大，每一个宗教都是通往上帝的。不同的名字，我看过有一些异端就说了，上帝的名字可能是阿拉，上帝的名字可能是阿弥陀佛，上帝的名字可能是其他名字的神。那么上帝名字不一样，反正就是那个上帝，这是错的。只有一位独一真神，就是圣经里的那一位。那么但是你要认识这位神，他一定要把自己启示出来。如果他不把他启示出来，我不把自己启示出来，我们就不会认识他。这个我去年在营会中也讲过，即使上帝把自己启示出来，你还是不能认识他，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的眼睛需要被调整。今天早上我儿子寄了一篇他的讲道来，就是说我们传讲的是什么，我们怎么相信这个所传讲的内容。我儿子在念神学，念得也很好，可是这一门我今天没有给他通过。各位，我们传讲上帝，我们传讲圣经的话，我们怎么叫人家能信呢？我们自己怎么信呢？你听到神的话你怎么信？听到神的话讲耶稣基督怎么信？我儿子没有写出一个标准答案。标准答案，正确答案是，你传讲这本圣经，传讲福音，人要能够信。我讲的时候不要喝水，我讲的时候不用喝，谢谢谢谢。就是人要能够信，是圣灵的工作。如果圣灵不动工，我们怎么都信不了。如果圣灵不继续动工，我们即使信过了，也会又忘记主。所以我们要求圣灵常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使徒行传》，有人说就是《圣灵行传》，教会基督徒传讲福音，一定要传讲上帝的话，但是传讲上帝的话，也一定需要有圣灵在工作。圣灵不工作，我们听不进去。那圣灵的工作要在听众的耳中工作，也要在传讲人的嘴中工作。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心都被圣灵感动，那才好。好，那么我很感谢主，这个传福音的腓力有圣灵。圣灵说你去一个地方，去一个沙漠地，他连问都没有问，他没有说主啊，那个地方没有人的，你要我传福音去巴黎嘛，去大街上传，那里没有人，我干嘛去？可是他就去了，他去了，的确沙漠里没有人，但他后来听到声音了，有马车来了，马车上坐的是一个埃提阿伯的大官。他从耶路撒冷回来，他每年都去耶路撒冷过节，他每年我认为都失望了，因为他去圣殿过节，想要认识这个上帝，可是他显然没有认识上帝，没有人教导他怎么认识上帝。你到耶路撒冷那里，一大堆神学博士非常熟悉圣经，没有人能告诉他们他上帝在哪里吗？没有。因为认识上帝，包括我们这里的每个人，认识上帝不只是你的头脑的问题，认识上帝是你的心被圣灵光照。所以你可能很稀奇一件事，在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耶和华常常有的一个抱怨和痛苦，就是说我的百姓比畜生还不如。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不认识我。我天天喂养他们，天天呼叫他们，天天把我的道给他们，他们不认识我。这个阿提阿伯太监 每年去圣殿，我们敢说他在那里没有办法认识上帝，或者他能认识的最多是文字上的上帝，实际上这个上帝又真又活，他不能体会。可能这一两年他有希望在耶路撒冷找到答案，因为在这一两年耶路撒冷出了一种新的团体，就是跟随拿撒勒人耶稣的人，也就是基督徒。我们很大胆地说，只有基督徒看得懂以赛亚书，只有基督徒看得懂诗篇，只有基督徒看得懂旧约圣经。因为我们知道旧约圣经基本就是预言耶稣的降生，你没有想到耶稣，没有连到耶稣，你旧约圣经是看错的。这个太监在教会在耶路撒冷兴起以后，他每次去耶路撒冷，他都有机会听到真理，都有机会听到，哎呀，我看这圣经上的话看得不懂，现在有人可以跟他讲耶稣就是。但今年他没有机会，因为今年耶路撒冷大遭逼迫，圣经上在前面有讲，使徒们也都散到各地去了，他找不到一个答案。这个人难得啊，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有他这样的福气。他每年去耶路撒冷礼拜，每年失望而回，因为他看不懂圣经，也没有人跟他讲。上帝就做很奇妙的事，在你觉得不可能的地方，上帝开路了。我要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在你想不到的地方，在你想不到的黑暗之处，有光照着你。那是因为这个太监是一个渴慕的人，神终于开了他的门，满足了他的渴慕。那也是因为腓力是一个顺服的使徒，神叫他去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他就去了。他听到了。现在他从耶路撒冷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这一幕有一点好玩，但是其实也是很伤痛的。就各位，那个时候是坐马车，那时候是石头或者沙土路，那时候坐车很不舒服，恐怕坐车很不适合看书，因为颠得很厉害。但是这一个人他非常渴慕，他看，哦对了，不仅是颠得很厉害，那时候的书不是我们现在的书，我们现在这个书叫对开本，这样打开对开的，那个时候的书是卷轴，跟我们中国画差不多，所以把它卷开很麻烦，看书很麻烦。可是这个太监他在看书，哦，他不是在看书，他在念书，他在读。所以这一幕很好笑啊，在一个巨大的沙漠里面，太阳晒死你，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因为现在冷死了，那么太阳晒死你了，马在那里颠簸的拖着车子，很不稳，有马车的声音，可能有马鞭的声音，还有太监的声音。哎，太监在那里念，别的不念，念以赛亚书。他念的以赛亚书后面第32节也有写，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32节，读到33节，《使徒行传》第八章，32到33节，来预备起。他所
念的，今年是这样，他现在被亲戚宰杀， 求生，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低微的时候 得不到公义的审判，谁能诉说他的身世？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
好，也许你们熟悉这段话，以赛亚书的一段话，也许你知道他是谁，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是谁。那么但是太监不知道，太监说这个他是在讲谁呀、啊、太监问腓力，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呢？这个他是指着以赛亚自己吗？还是指着别人呢？各位，这重要吗？他看到以赛亚书里面有一段话讲，有一个人受委屈了，有一个人被欺负了，那么他不懂，他大声的在那里读。我们现在回到他读书的那一段，他读念以赛亚书，显然那个车子应该是很慢的开过了腓力，腓力在那里走路很慢，腓力听到了，然后圣灵就跟腓力讲，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哦，我们下面看到，就我觉得我们很多可以学习的。再回到以前，神叫腓力到一个鸟不生蛋的沙漠地区，腓力就去了，的确没有人，你来我来这里叫我传什么福音？没有人。哎，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回来，是多年来的又一次的失望而归。因为他到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在皇宫，他都可以看圣经，他都有圣经，但他看不懂。那今年使徒也被逼迫逃掉了，更是看不懂。他就在那里念，念的时候圣灵对腓力说，你贴近那个车子，腓力就过去了，腓力就听到他在读这个。各位，我不是在鼓励各位要很有学问，我甚至不敢说我在鼓励各位要多看圣经，但是我的确是勉励各位，如果你能够常常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对你对人都是有福的。神叫腓力去贴近那个大官的车子，如果神叫你去的话，除了浪费时间以外没有别的。你去，你听到他在那里读一段，你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你要预备好。我们都没有预备好，但是我们求神把我们预备好。腓力去了，听见他读这个书。我们信靠耶稣，凡事依靠圣灵，但我们并不是呆子，我们并不是什么事都要问，我们有一种都要依靠上帝的态度，但不是什么都要问。圣灵也不是什么事都讲，圣灵只有跟腓力讲说，你贴近那个车子，然后下面你要做什么就你自己去决定了。腓力听见了，腓力就问了，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各位，再一次啊，这是在一个没有人的沙漠里面，一条路上有一个人在很专心的念圣经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念，看起来也应该是在反复的念，念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一个声音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是我吓一跳，有鬼啊。他没有吓一跳，他居然就答下去了。他也不问你是谁，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我这句话也免送给各位基督徒，圣经的话很宝贵，圣经的话是上帝的生命之道，但是如果没有人指教，别人不能明白。你说不能明白没有关系， 不能明白很有关系。耶稣讲天国的比喻，你们记得吗？有人出去撒种，有撒在坏的土地上，有撒在好的土地上。撒在坏的土地上就被晒死了，撒在好的土地上就结实百倍。你知道什么叫做撒在坏的土地上？撒在坏的土地上，耶稣说，有人听到不明白，就被飞鸟都吃掉了。什么叫撒在好的土地上？有人听到明白了。费力说，你读的你明白不明白？主日学老师是很重要的，教师是很重要的，牧师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把上帝的话讲出来，叫人明白，能够懂。费力问，你懂不懂你在读什么？那个人说，没有人教我，我怎么懂？这句话应该也是一种马其顿的呼声，请过来帮助我们。我们看不懂圣经，几十年前是我们没有圣经，现在是看不懂圣经。总之，上帝的话宝贵，魔鬼想尽办法让我们不要接触到上帝的话。一定接触了，不要懂，不要有费力去。但是没有人能指教我，我怎么能明白呢？于是请费力上车，与他同坐。然后他所念的那一段我们刚刚念过了。太监就在问，这个话是指的他先知自己还是指的太监？各位，太监把你叫上车会不会白叫了？先生，请问这段什么意思？你说我也不知道，我要去问一下何君姐。你要去问一下谁？有电话问当然很好，有的时候没有地方问。我感谢主，费力预备好了，费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我们总是借着神的话来传讲耶稣，传讲着传讲着，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他就在那里受洗了。应该是福音就借着这一次传到了非洲，非常感谢主。不只是福音传到了非洲，福音还继续的扩展。不过福音继续扩展的，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